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主日的聚会的时间。这个时间是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了，所以叫复活的清晨。我们感谢主，当你把这些的喜乐平安赐给我们的时候，主要让我们常常来到教会，不是因为来完成一个任务，不是在这里说要做一件服事，乃是因为我们跟天父的一种关系，因为天父爱我们，耶稣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要常常喜乐来参加这样的主日的敬拜。敬拜就是我们要来用心灵和诚实来向我们的神来祷告，我们要听他的话，这是我们一个做孩子的对爱我们的天父的一个回报。求主带领我们，除去我们一周以来的搅扰，让我们安静下来思想你的话，求你教我们怎么样读懂这几章的经文。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是礼拜天的早晨，我多么喜乐。这个礼拜天你可以说是礼拜天，也可以说是星期天。那星期天我不喜欢用，为什么呢？因为星期天呢是按这个星期天是按星辰的那个方式来算的。那礼拜天呢，我们基督徒说是要来礼拜，要来 worship，对不对？我们就不按那种星期天来算，所以这是一个敬拜的一个的日子你也叫 Sunday Sunday worship，我们比较喜欢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喜乐呢？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个约书亚记的7到8章和路加福音的第6章1到11节我们读了差不多有3章的经文，看看今天主耶稣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我们来看一下。那首先我们来思想约书亚，其实我们的孩子们都读了约书亚记了大概知道这个约书亚呢是一个第二代的领袖，那他就接班，然后摩西把这个带领以色列的这个重担交给了 Joshua。那 Joshua 怎么样去带领以色列进入一个陌生的一个土地是一个陌生的国度，怎么样去生活呢这是首先要来打仗，对不对？我们要先把这个地方攻下来，然后占领它，然后建立一个国家，这是一个很难的，你知道吗？打仗要打很久的，不是那么快就可以到一个新的地方所以今天你看到中东在发生战争，他们也是因为抢夺一些东西，所以他们经常在那里打仗抢夺一些资源呀、石油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的战争在他们看来这是关乎生死的。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指示约书亚呢带领以色列人前面讲到了用一个绕城的方式，你看到他绕城把那个耶利哥城怎么样就把它给绕了7天，每天绕一次，最后一天呢就绕7次，然后大声的呼喊，哇，那个 Jericho 就倒塌了，还记得吗？所以告诉我们，当他倒塌之后，他们就在这里开始了占领了第一座的城市，就是正式进入这个新的领地第一座城市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转折点。但是呢他们颁布了一个命令，你们不可以拿这些当灭之物你攻下来一个地方之后，有些东西是不能拿的当然不是我们那个以前讲的群众的一针一线，不是这个意思那不可以拿的那个当灭之物，就是说这些东西是关乎到一个不干净的东西，因为你攻下来之后，有些东西是他们有偶像，有一个宗教信仰的东西，你拿它是不干净的，会连累整个以色列人受到咒诅。但是呢，偏偏有人不听。果然呢，我们看刚才念过的经文就是说有一个人就真的不怕，他就不怕咒诅，他就是要偷那些战利品，对不对结果就导致了以色列的第二场战役，本来第一场战役得胜利了，第二场呢战役是个小小的城市，就是 small city 很小。这个城市叫什么名字呢？叫 AI。你要知道 AI，刚才那个 AI，我说 AI 是什么意思？刚好这个城市就叫 AI，很奇怪吧？AI city。 所以它指向什么我不知道啊。啊，这个 AI 很神奇的，是一个小小的城市，但这个小小的城市让以色列人却彻底失败啊，一个大城市攻下来了，小小的地方就成了他们的滑铁卢，对不对？好，你看七章一到五节记载了这个犯罪的人是谁呢？叫亚干啊，这个叫亚干。亚干犯了罪，亚干的意思是什么呢？啊，亚干的名字的意思叫什么？就像你取名字，原来亚干的意思的名字叫做惹麻烦的人，就是 make trouble， 惹麻烦的人。OK， 啊，那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叫加米，意思是我的葡萄园哈。他的祖父意思追溯到叫做撒底，撒底就是富裕的意思。那他的曾祖父叫谢拉，意思要往上面追哈，看他是什么人物哈。那谢拉意思是升起。就是一直往上追哈，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来历的哈。那亚干呢，不听命令就偷了，命令不可以去抢夺的战利品，就得罪了神，啊，连累了整个家族，甚至整个的支派，十二个支派都受到了牵连，所以上帝就发怒了。结果他们上去攻打小小的爱城，我们叫 AI 哈，小小的 AI 城，啊。AI 就是 AI， 你去看一下，因为叫就是 AI 的意思是什么？是荒场，就是一个旷野，一个沙漠的意思啊。所以如果从追溯到 AI 这个字，那都不是那个 AI 哈，不是现代那个 AI 哈，那呢就失败了。所以爱城呢 AI 城呢是进入耶路撒冷的要塞高地，还那个小小的城市。所以呢，本来约书亚已经是很谨慎的派了探子去窥探过这个小小的城市，探子回来说，哇，这么小的地方一定三千人就可以把它搞定啊，三千人。他们就不知道神已经离开他们了，哪怕就是很多人上去攻也攻不下来，因为上帝不在了，耶和华的元帅离开了。 OK 啊，所以结果以色列人结果真的被打败，还死了36人啊，然后被迫就逃跑到哪里？这是啊，那个大家的心都消化了，众民的心都消化了，就像是耶利哥城的人被人打下来，耶利哥那边的那些被打败的人一样，众民都消化了啊，心都害怕了，这就是报应来了啊，报应来了。很多时候呢，我们也要想想，我们的失败是突然临到的吗？很多大的困难我们都克服了，可是我们在小的地方却失败了，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你在小事上会失败？有时候一件大事你还做好了，可是在小小的地方我们就一败涂地，是不是这样哈？所以有时候是我们里面做了一些小事得罪了神哈，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一个新生的教会，或者一个刚得救的信徒，刚刚受洗的信徒哈，他们常常要反省他有没有地方得罪了神，一些小事觉得不紧要，但是呢，我告诉你，你因为一件小事牵连了所有的人哈。所以六到九节，约书亚和众长老就匍匐在那里，然后在约柜的面前就在那哭啊哭，哭得半死，哎呀，还埋怨神。你看接下来呢，他们就开始来埋怨神，到底怎么回事啊？以前我们打那么大的城市都攻克了他啊，现在一个小小的城市几三千人就可以打败他，可是现在却一败涂地。好，下面开始查了，记住哈，出了事情就要审查到底哪一步出问题了。弟兄姐妹，你们也要思想，我到底哪里出错了？不是说今天出了大事了我就算了，因为以前小事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好，我们说一个大坝毁于一个蚁穴，就是一个蚂蚁，然后一群蚂蚁就可以把整个大坝给毁掉。所以这里要思想，人要思想，不明真相就觉得会想不通。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约书亚和他所有的这些长老们，这些领袖们都想，哎呀，我们为什么在一个小城市面前失败了？他们就开始埋怨，哎呀，上帝你真不公平啊，啊，大家在埋怨上帝你不保佑我们呢，我失败了，你看我多么对你多么好啊，可是今天打个小城市我们失败了，为什么啊？于是就还控告神，神啊，你不是答应我们吗？你说我们一攻克这个进去就可以得胜吗？ 我们就有耶和华的元帅，我们就一定会得胜吗？为什么今天却失败了呢？所以神呢，你是不是违约了？你是不是不顾我了？其实这就是我们害怕的表现。所以在祷告中他们就提到上帝的名字，他说上帝怎么回事呢？然后神就启示他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一出事你马上要祷告，我到底哪里出问题了？为什么今天考试考得那么差？为什么今天在工作上跟别人的关系出了一些问题？为什么我的身体上得了什么什么样的毛病会导致我今天会这样？你要在每件事情上去想。结果上帝告诉他原因所在，十到十二节里面可以看到什么情况呢？你可以看见原来里面是有原因的，弟兄姐妹，什么原因啊？然后就约书亚就在那里哭，上帝说你别哭了，你起来吧，用了两个命令，上帝说起来，起来，好好命令你的百姓洁净自己，先认罪，先去除掉你的罪，来祷告，祷告，然后除掉罪才能够祷告才有用，不然哭是没用的，出了事情不能只是流眼泪啊，要查考一下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啊。所以我们要从所有人来查，先从整个的团队来查，看看以色列人的社会基本单位有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哪个支派有问题，我们先来查，一个一个来查。上帝做事不是说哎就是那个人错了，他先整个来反省，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来想。今天美国出了问题，今天加拿大出了问题，很多人说哎呀就想一些小的地方，也应该想你们这些领导团队出了问题，不是一个啊总理出了问题，不是说总统出了问题，是你整个团队出了问题。先查这个团队啊，团队看看怎么样，所以他们就开始查。所以呢先查哪个呢？抽出，先抽签，大家来抽，抽一个，先抽出犹大支派啊，抽到最后犹大支派的最后一个亚干。那亚干出来，然后就查出来了，哦，原来是这个亚干拿了什么东西。亚干就不承认，然后约书亚就劝这个拿东西的这个人说，哎，你要归荣耀给神呢，你窃取神的东西是死罪呀。但是亚干有没有悔改呢？他死不承认，他不承认自己拿了东西，你知道吗？哈，所以他因为他看见很美好的东西，很漂亮的东西，就能拿来自己用。就像伊甸园的始祖，哎，那个夏娃看着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吃，哎呀就想吃，他没有考虑到上帝的命令，他就吃了。你看这个亚干呢，他就搜出来原来他拿了一件衣服，这件衣服是什么衣服呢？是示拿的衣服。这个示拿的衣服是巴比伦假神的祭司的衣服，哦，原来是那些祭拜拜偶像的那些人的衣服，专门的祭司的衣服。你说邪不邪呀？很邪恶吧。而且金子是属于神的，他也贪到跟这个祭司的衣服放在一起，结果挖出来证据确凿，所以要处死他。弟兄姐妹，你看这个人只拿了一件东西，小小的东西，然后就要被杀掉，不但要杀掉这个人，还要把他全家都一起处死。为什么要我们说哎呀关别我自己犯罪，我家人不就是受牵连吧？圣经里面说犯罪关乎到你三四代，你父母犯罪，儿女也会怎么样？遭殃。所以孩子们，当你看到你的父母有错的地方，你要指出来，不要怕，要告诉他你错了，你撒谎了，不然呢他你父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怎么样，上帝对你的祝福，因为这个家是他父母说了算的。 OK， 所以要告诉他啊，一定要受惩罚啊，一定要受惩罚。所以我们千万记住，你个人犯罪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你是关乎到整个团队。所以今天的教会出问题，也是因为我们的同工，我们的会众出了问题，所以教会就会出问题。这个教会不应该出这些问题，但是因为一某部分人，一小部分人做了这个事情，就导致整个家庭，整个的一个的教会都要受牵连。 OK， 所以罪恶很可怕，很可怕。所以对比一下刚才我们上面讲的喇合，喇合呢他愿意投降，去投奔以色列，对不对？相信耶和华啊。所以呢亚干呢选择了堕落，他本来是神的子民，却选择背叛，贪小便宜。喇合呢却为了这个自己的一家人是吧，去愿意悔改，而这个亚干呢就不悔改，导致整个的民族 都受到了牵连。所以这两个对比一下，我们讲你要选择哪一个，好吧 ？OK。所以弟兄姐妹，解决罪的问题解决完了，你再去打仗就胜了，对不对？你看8章1-29节，神就赐给约书亚信心，教了他们要用什么政策，诱敌深入，啊，暗藏伏兵，啊，用一个战术啊，然后引敌军出来，刚好跑出来的时候两面夹击。啊哈，顺便就把他打败了，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诱敌深入的一个非常好的战术。这场战争详细的记录呢，让我们真的是要多看几遍啊。这个战争的策略你要记住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啊，这个孙子兵法里面的哈，这是神教导我们哈打仗的方法。最大的战绩是把这个埃城 AI 这个城这个王吊死在树上，对不对？遵守摩西律法，把他挂在树上吊起来。到了晚上太阳下山之前拿下来把它埋葬，你不能留它过夜，因为圣经里面规定不可以这样的啊。所以最后30-35节记载了以色列人在以巴路山上重新的立约，重新的来啊，约书亚带他们聚会，再次反省，我们千万要遵守律法，要把律法写在石头上，筑一个坛来献祭，因为以色列人前面犯罪了，对不对？要重新再来一次聚会，大家来到约柜的两边，靠祭司和利未人的服侍，我们选择祝福呢，还是选择咒诅，对不对？完成啊，这个依摩西的这个命令。最重要的是，以色列人包括小孩子都要来哦，所有孩子、大人都一起站在那里，再也不能去啊取那些当面之物，不要贪心了哈。记住，要记住上帝的话。圣经里面的十诫告诉我们不要有贪心，不要有贪心 OK。 所以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要定期聚会，大家在这里聚会不是来这里好来玩的，是来学习圣经的话，然后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遵守他的话，就不至于失败了。好了，我们看新约。那么新约的约书亚做了什么呢？新约的约书亚啊，路加福音6章1-11节，随着耶稣的传道和医治的工作，越来越多的人来追随他。那耶稣呢，有了门徒团队呢，就教导他们关于天国的奥秘。你必须教导门徒啊，遵守什么呀？旧约的犹太教是一个旧皮带、旧衣服，已经破损不堪了，不能装新酒。天国呢，一定要用新的。所以我们的天国的福音是新的节期、新的子民、新的福气 OK。 所以首先来看，我们说这个最新的安息日是如何的呢，弟兄姐妹？所以安息日是一个宗教节日哈，这个到底要不要遵守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然后引起了这个原因，就是在一个安息日，犹太人最重视的一个节日，律法中说你们要守安息日，就是犹太人的星期六。那星期六那一天怎么样？大家不应该去劳动，所有人呢都应该要休息，可是耶稣呢却在安息的时候出门了，带着门徒走路啊，他的门徒饿了，就把那个麦穗掐来，然后用手搓啊搓，搓烂了以后就吃那个里面的那个麦粒，知道吗？啊，他搓的动作就违反了这个律法里面做工的规定啊，他不应该在这个摘人家的麦子这样去搓来吃，因为他饿了嘛。所以他们认为这是违反星期六的律法。那么有几个法利赛人看见了，就说你们犯罪了，你们犯了安息日的诫命，应该受到惩罚。安息日本来是什么？告诉我，安息日从创世纪里面讲到啊，出埃及记讲到说，安息日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6天，然后到7天就什么安息了，还记得吗？啊，再一个就是他们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就是出埃及的那个释放他们、拯救他们的时候，那个日子也来守安息日。所以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救赎。安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上帝的创造后了休息，一个是我们得到拯救之后休息。这两个的关乎跟我们有关系的。OK， 所以你一个礼拜必须有一天要休息。因为这是上帝的规定，恢复你跟上帝的关系。你不要一天一到星期天都忙啊忙啊忙， 你那个人就受不了，因为上帝创造你是一定要休息，一定要休息一天，六天工作，第七天一定要休息。所以呢，我们新约里面是守耶稣基督复活了那一天要来休息 ，OK，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守日子本来呢是没有必要守的，是要休息的，但他们却怎么样，导致他们这个争执，导致纷争，导致争吵，对不对？啊，你看新约的保罗告诉我们，你如果死守一个日子，不但没有荣耀神，反而对救赎，对自己的这个心灵没有任何好处，对不对？得救不是认为日子，而是认为日子背后上帝喜欢什么，不是我们守日子，守宗教节日，我们为了节日而节日就忘了上帝，我们为了宗教我们就忘记了该做什么，就是自以为意，那干脆就不要宗教节日了。但是为什么要守宗教节日呢？对不对？你根本不能做什么呀。所以耶稣举了个例子，为什么说不要守日子，然后呢他说大卫呢啊，有一天啊饿了啊，就去吃了那个什么那个只有祭司才能吃的那个饼，就在安息也吃了，表明说这个生命饿了就得吃。可是有人呢竟然在这个日子不准人去工作，不准人去救人，所以生命比礼仪更重要。当你饿的没有饭吃了还去守宗教的，就守不了了，对不对？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饭吃，日用的饮食还是蛮重要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耶稣宣告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神是怜悯的神，忘记神只有守律法是假的宗教，假的信仰，行为救不了你自己，因为上帝喜欢连续，不喜欢人单单为了那个去守宗教节日去献祭去侍奉而失去了爱心。所以星期天如果有人需要你帮忙，你就要去帮他。如果他是生命危险，例如 Melo 哈 ，Melo 他得病了，他那天病倒了，是星期天，对不对？今天是要来聚会的，你怎么选择？你告诉我，他要去医院是吧？然后你说我要去聚会，选什么呢？那当然是选择送这个孩子去医院的，送那个病人去医院救人的，对不对？你不来聚会我不说你，但是你不是这个原因，你就吃喝玩乐就不对了。是最重要的是生命问题，你可以不要守这个节日，你不需要。最重要的是要生命最重要，爱他的生命是最重要的。OK， 明白了吗？如果有人找你说你过来，你要传福音给我，今天就是星期天，你说不好意思，我星期一再给你传福音吧，不行。如果他要找你谈，你就星期天都要去跟他传福音，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好了吗？接下来更严重的是什么？是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一个手枯干的病人。啊，宗教领袖就在观察耶稣，看他安息日救不救人，看他治不治病，以此来控告他，找他的把柄。但是耶稣不惧怕，因为真理永远不怕别人的规矩，我们不要惧怕世上的规矩。当耶稣看着这些律法主义者冷冰冰的面孔，只是为了宗教而活着，看那个病人站在那里手都已经废了，他就不顾他们，他就发怒了。他望着那些守律法的人，天天用宗教那个自居的人，这些自以为意的这个冷漠的人，挑战他们。他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啊，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合法的呢？ To do good or to do evil 啊，还有呢啊，或者 to save life or to destroy it, which is lawful, 哪一个是合法的呢？你告诉我哪一个，你是救人还是害人？现在有一个病人在你面前，你救不救他？而那些人就不同意，对不对？他看到耶稣呢，立刻让那个人伸出手来，伸出手来马上就好了。哇，那些人恨得咬牙切齿，你竟然违反上帝的安息日，宁愿守安息也要治病。他们看见一个病人病了，他们在星期在安息日的时候就涂点油敷衍一下，哎呀保持一下，不要让他恶化，就让他受苦，也不治他，也不找医生，反正我们先去聚会，聚完会之后回来再跟他医治，到星期一再医治。那这个人病人如果病死了呢？今天我们常常加拿大的这个医疗体系，那个病人病成那样了，然后呢排队，是不是？排队看你什么时候轮到你。你看那个人都已经要死了，他还让他排队啊，这种东西是没有人情的，是上帝都看不过去的啊。这些人是恨耶稣， 恨到一定程度，上帝就是因为救人。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弟兄姐妹，约书亚怎么做，耶稣怎么做，是不是要守日子，弟兄姐妹啊？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忠诚上帝，而不是贪心贪恋，对不对啊？所以以色列人不可以啊，他们为什么当初使耶利哥城不费一刀一枪就让耶利哥城倒塌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顺服上帝的话。可是一个小小的 AI 城 AI 那 AI 这个 city 却打不下来。如果一个人轻视神的命令，会认为某人，哎呀，你看，弟兄姐妹，你看，我就拿一点小小的东西，我在教会里面就拿一点小小的东西，对不对？那有什么了不起呀？我在家里随便那个也小事，怎么那么紧张啊？神不至于杀他全家吧？对不对？上帝也太没爱心了吧？那这样的人其实就是爱的瞎子和聋子，对不对？耶稣来到世上是叫人得自由，信耶稣和侍奉神有那么多规矩吗？弟兄姐妹，其实人呢总是会发明很多很多的锁链，把自己绑了一层又一层，动弹不得，反而让人觉得啊，我很爱神呢，我很敬虔呢，对不对？同样，很多世上的思想和观念和行为，那些习惯，即使我们信主之后、受洗之后，还是习以为常，对不对？哎，小事啊，不要紧的 啊。有些人呢，啊，这人之常情啊，常常用在这个事工上。哎呀，人之常情，算了吧，对不对？啊，所以叫人害怕的是，他们把这些世俗的观念、人之常情，天天在读圣经、读 Bible， 哎呀，每一句都加上一个人之常情的，每一句，哎呀，想不通上帝为什么这么残酷啊，哎，为什么这样呢？对，就是加上自己的一些理解，越加越多，结果加了好多规矩，在读圣经上都读不懂。为什么读不懂？因为太多东西包裹他了。对不对？越来越远离真理，越来越把这个真理给遮盖了，对不对？使身边的人不但受折磨，甚至被误导。所以我们教导的东西是加上自己的观念的，不是真正回到原来的意识。所以本来弟兄姐妹关怀人、爱护人是件好事，很单纯、很真诚，正如耶稣说的，使人心里满有平安和医治。甚至有人靠着自己，哎呀，我们用哲学、用医学，今天很多人用哲学、医学、心理学、护理学、辅导学等等的东西来关怀人。哎呀，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对不对？不是专家不好，我们要尊重专家。但是我告诉你，用这套的学问知识来做事情、来对人，就是错的，是不是？是死东西。你不是这个好心不好，哎，这个医生不好，不是说这个人对你关怀不好。是他们不明白需要帮助人的，他们心里到底需要什么，他们的生理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放下自己好吧，我们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要首先，我们要想到，我们不能比上帝更厉害，我们不能用我们所谓的我自己很有大爱，我的大爱无疆，是吧？啊，你那个大爱不是爱，你为了让这个人得到真正的医治和释放，你不能让他的生命真正得到自由，你只能给他加很多枷锁。所以哪怕这个人遵守了你所介绍的方法和规矩，可是他的生命却跟上帝、跟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关系，他还照样在世上受苦，他还照样用世上的方法生活，对你来说你跟他是一样的，对不对？如果他把你当做恩人、当做贵人、当做上帝，你就惨了，你害了他。有人就是信仰一个人，例如我觉得我的奶奶很好，我的奶奶特别完美，我把我奶奶当作神，那就麻烦了。因为你看的那个奶奶是你心目中的好人而已，她不是真正的上帝说的那个好字，是不是？所以背离圣经的人文关怀、自以为意的大爱，可能会惹来上帝对你的愤怒，因为你把他代替上帝了。你虽然很爱他，但是上帝说我呢，上帝说我造你，我给你恩典，你却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再爱一个人比我还爱，那上帝说我发怒了，对不对？就要你失败。其实我告诉你，撒旦也是上帝造的，撒旦没有造撒旦，上帝没有造撒旦，但是上帝造了天使长，天使长就是觉得上帝不爱他，不给他做高位，不给他做宝座，所以他要背叛上帝。所以撒旦也经常自以为绝顶聪明，其实他明明知道耶稣钉了十字架是自己的末日，可是他偏偏要把耶稣送到十字架，不是很蠢吗？啊， 他为什么不制止耶稣上十字架呢？他制止耶稣上十字架就得，他就赢了嘛，对不对？让他多活一点嘛，不要活到33岁钉死他，让他多活一点嘛，活到90岁多好啊，是吧？那么早就死了，但是他不知道啊，他以为杀死耶稣就是赢了啊，对不对？其实他不明白吗？所以想一想，我们人应该不会比撒旦更聪明吧？你不会比魔鬼更聪明吧？啊？所以要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明白背后的根源，这个底层逻辑要搞清楚。你停下来学习一下依靠神。耶稣基督在世上每一件事情都祷告，为什么耶稣要祷告，撒旦却不祷告呢？很奇怪的，撒旦失败就失败他，因为上帝没有他厉害。耶稣成功就成功在每件事他都依靠上帝，他虽然是神，他是去征求上帝的意见，这就是尊重，这就是敬畏，所以他成功了，对不对？如果我们让神来带领我们征战，撒旦根本就没有办法战胜我们，也没办法战胜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的智慧比他高。所以首先弟兄姐妹要尝试放下自我，不要对圣经的字句和律法去死读圣经，读没有用，你哪怕把它读了一遍读不懂还是读不懂。所以例如对安息日的诫命就有的观念，你不要把它当成日子，我只要亲近主耶稣，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安息日。今天我星期六也好，星期五也好，我今天休息，我今天来敬拜他就对了，不一定要守一个日子，固定一个日子。因为神耶稣就是安息日的主人，耶稣就是 the Lord of the Sabbath， 他就是我们的这个主人。主人说什么是什么，不是那个日子最重要，是这个主人最重要，立法的人最重要。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新约命令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呢？就是说你不要停下来聚会。有什么好处？因为神的旧命令和新命令都让我们彼此相爱，如果你不聚会，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彼此相爱，你不知道彼此相爱，你就守不住这条命令。新旧约都说你要来聚会，要 gathering， 你必须要 worship， 否则的话呢，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去爱别人。你一个人躲在那电脑里面打电脑啊，玩手机，一个在我在家里看圣经，我在家里一个人祷告，不行，你必须要跟别人发生一种的彼此相爱的一种的互相的服侍。我们持守每个主日，就是因为主耶稣成全了旧约律法，不要再守星期日的那种日子了，不要再走那个周六的那个日子了，这个日子不重要。如果耶稣复活了，那你守复活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啊，所以圣灵赐我们因信基督，就超越了律法。我们每天都是复活的，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你要进入耶稣的身体、教会或者团契，你周二也可以来参加查经，你周日也可以。如果周六有聚会，你周六也参加，那你分别出来的时间就是安息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进入将来跟耶稣在一起的日子，将来耶稣再来接我们上到天上去的时候，将会永远的安息，你将永远跟耶稣和上帝在一起。你不是很波人吗？你今天不愿意跟他去好好的去遵守他，你不快乐，在天上你就不快乐，你来到这里聚会不快乐，你就永远不快乐，对不对？好，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吧。好，我们一起来唱个诗歌啊，啊，来，就是大家打开这个诗歌哈，说主耶稣复活了是重要的，我们的安息日就是因为我们要快乐。好，大家站起来好吗？我们一起来快乐的唱一首歌啊，不要去忙碌吃喝玩乐的东西，一定要分别出来跟神建立关系，然后就跟弟兄姐妹交流。你们交流的时候不要讲吃喝玩乐，要讲上帝那一天对你怎么怎么样，你分享一点你对神的话语的一个领受，要告诉弟兄姐妹，哎，我今天祷告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感动，我要跟你分享。你不是分享那种，哎，今天吃什么，你好不好吃，明天吃什么，回家还说，啊，爸妈今天吃什么，啊，你煮什么给我吃，整天问的都是这个，这个是必须的，但不是最最重要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说出这一切话，好吧？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大家一起来唱，好吧？啊，好，我们一起来啊。早晨
香的预备心灵城市的盼望着，除掉各样中的罪恶残灵受圣洁满满甜蜜又解渴。
一起祷告，让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谢谢你主啊，我们靠着你要常常喜乐、我要喜乐，这是一个命令，不是说我喜乐不起来，而圣经命令我们说你要常常喜乐，你心里要就说我要常常喜乐，我不喜乐是因为我有些东西让我不能释放，就像约书亚一样的失败了就抱怨，是哎呀我没有失败了，主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祷告，为什么我们失败了，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攻克自己，常常的抱怨神，觉得原因是上帝不是我自己。所以让我们查考自己，反省自己，到底我哪里出了问题，哪些小问题导致我真的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安息在主的面前，他会告诉我们你错在哪里，他会告诉我们你哪个地方亏欠了我，就是我们常常靠自己不靠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宣告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就是要你喜乐，不是要你忧愁，不是要你悲哀，不是要你常常的啊在那里抱怨。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要仰望我们的主。圣经里面说，当我仰望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就喜乐了，当我低头看自己的时候，我就失败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抬头仰望天上，仰望基督，向他祷告说，主啊我靠你凡事都能，我靠你在我不能，在你凡事都能，我要依靠你，我要来敬拜你，因为这个礼拜的日子是我最喜乐的日子，感谢你。以后我们无论去哪里，我们都要去聚会，我们都要找地方去聚会，我们要喜乐，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赞美主，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将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